2016年4月22号，世界地球日这一天，171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巴黎气候协议，其中包括温室气体排量占全球排放量55%的国家，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欧盟第三，这也创下了单日最多国家签署协议的记录。巴黎协议共29条，其中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和全球盘点等内容。所有国家一致同意实现一个长期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时期前之水平的2摄氏度以下，尽可能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这样就可以明显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影响。需要尽快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同时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达标。各国还同意每5年举行会议，以设定更加宏伟的目标，向各协议缔约方和公众报告关于目标实施执行的绩效，通过一个健全透明的问责制度来追踪长期目标的进度。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各国也同意加强社会面对气候变化冲击的应对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的更有力的国际支持，以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变化。此外，协议还认识到避免、减少和对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和破坏等不利影响的重要性，承认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方面，比如预警系统、应急准备和风险保险等需要促进了解、加强行动和提供支援。协议也认识到作为非签约方的利益攸关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包括城市、地方各级主管机关、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其他团体。协议也诚邀他们为减排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行动支持，加强复原力并减低脆弱性，以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和促进地区上和国际间的合作。在国际支持方面，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会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气候行动来减少排放和加强复原力，对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欧盟也鼓励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自动支持或继续提供支持。发达国家计划扩展现有的共同目标，直到2020年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并延续该目标至2025年，之后再重新设立一个崭新和更高的目标。巴黎协议将世界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呵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中。协议设定的各项内容摒弃了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体现出与会各方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的强烈愿望。巴黎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在京都议定书、巴黎路线图等一系列成果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进一步加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从经济视角来看，巴黎协议同样具有实际意义。首先，推动各方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积极向绿色可持续增长方式转型，避免过去几十年严重依赖石化产品的增长模式，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其次，促进发达国家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力支持，在技术周期的不同阶段强化技术发展和技术转让的合作行为，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再次，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双重手段进行国际间合作，通过适宜的减缓、顺应、融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推动所有缔约方共同履行减排贡献。全球投资偏好的未来将进一步向绿色能源、低碳经济、环境治理等领域倾斜。